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2月1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谷爱凌与锁链女，吴总来称锁链女更代表中国底层现状。
其实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她更代表中国这个底层的一种苦难状态，她被揭示出来，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来每年拐卖失踪妇女儿童的这样一系列的事件把它挖出来了。
香港疫情恶化，势头难以遏制，医学专家促港府封城。
那我就觉得应该用专业的人士，真的少受那种政治力量的势力的影响，做出真正专业的判断。我认为坚持这个清零这个政策是不能持久的观念，最终你迟早你要面对跟病毒共存的那一天。
台湾同性恋团体绑黄丝带促完成修法。
这多年来我们收到了几百个同志伴侣来跟我们求助，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回台，因为疫情的关系家人生病了没有办法入台探视，因为他们的伴侣不被台湾做合法的家人。
澳大利亚总理再次呼吁北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冬奥会期间，为中国出征冬奥拿金牌的华裔女选手谷爱凌和锁链绕脖被囚禁的徐州巴孩母亲成为两大关注点。谷爱凌受到官媒的追捧，中共中央纪委网站甚至独家采访了谷爱凌。而锁链女，徐州官方认定其名为小花梅，却受到官媒的冷落。不过两人都成为了中国社交媒体关注的焦点。纽约时报2月15号刊发了署名袁立的文章，标题是谷爱凌与小花梅，谁代表着真实的中国。文章作者指出，社交媒体对两个女性的关注引发了他们两人哪一个能代表真正中国的讨论。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对徐州锁链女事件可能做出的处理结果被认为是中国司法史上的又一道分水岭，就像当年南京彭宇案，判得好，社会就会风清气正；判不好，社会就会世风日下，拐卖成风。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独立学者、时评人吴作来先生。
吴先生您好。
嗨，你好。
从中国官方媒体对两位女性关注的程度，似乎可以说，谷爱凌更是强大繁荣中国的代表，而徐州锁链女的处境与强大繁荣中国的这个叙事不相符，那就有观察认为，谷爱凌的传奇人们是难以复制，倒是锁链女的悲剧却非常容易上演。那您认为谷爱凌和锁链女谁更能反映真实的中国？
啊，谢谢。这个谷爱凌呢，某种意义上来讲，她是在美国成长，在美国被培养出来的一个杰出人才。那中国呢，是一个收获者。就把这个美国栽种的这个花正好在中国开放。这个现在呢，无论是谷爱凌还是这个徐州这个八个孩子的被拐卖的妇女的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他们俩的背景或身份都在被网友们进行一个追踪。就是谷爱凌，你到底是美国国籍还是中国国籍？那么你不能同时有两个身份，然后有在中国获取荣誉，给这个中国的党国增加光彩。你如果是美国的培养，美国的公民，你的荣誉应该属于美国，这样才是符合奥林匹克的一种公平正义的这样一个精神。所以谷爱凌也受到非议，尽管中共的官方媒体把谷爱凌变成一个中共的这样一个国家体育的一个光荣，一朵奇葩，但是普通的很多的这个体育爱好者或者是网民是并不认同的。徐州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她更代表中国这个底层的一种苦难状态。她被揭示出来，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来每年拐卖失踪妇女儿童的这样一系列的事件把它挖出来了，是所有的人都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仅徐州这一地啊， 数以万计的外籍的妇女就在这儿被拐卖到这个地方来。那这些妇女现在她们家庭状态，她们与原家庭的这个关系，以及她们受迫害程度，这些东西都在被挖出来，被追踪。所以这件事情对中国政府、党或国家某种来讲是一次怎么讲呢？是一软性的一次抗议，一次抗议，一次抗争，希望得到真相，然后希望终止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的这样一种苦难，解救她，然后更多的女性被解救出来，然后通过法律，通过地方政府的作为来改变这种现状。这个事的意义实际是非常深远的。
跟中国官方对徐州锁链女关注的程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网友对锁链女的持续关注。有网络照片显示，多名网友举牌声援徐州锁链女。那北大呢，至少是100名历届的毕业生在2月15号上书中共当局，呼吁彻查徐州被拐女子事件。还有网传有网友深入调查，挖出了此锁链女不是徐州官方声称的小花梅，并怀疑真正的小花梅已经不在人世等等。有网友说，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的时候，方向也就越来越近。您的看法？
对，这样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这个帮助徐州这么一个女性维权的一个行动，它不是外国人策划的，它是一个民众自发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然后呢，它又不涉及到颠覆共产党的政权啊，它如果做得好的话，其实是给共产党，对共产党也维护稳定，其实是有好处的。那为什么现在地方政府这么掩盖呢？因为地方政府不作为，因为地方政府有两个驱动，一个是政治驱动，一个是经济利益驱动。就是比如说计划生育罚款，他能得到利益，所以他就干。第二呢，就上面就发了指令，必须要控制人口，必须一家不能多生一个孩子，否则的话就摘掉他的乌纱帽。所以这两种东西造成了他做很多坏事，这时候有政治或利益方面驱动。而他打拐方面，比如拐卖多少儿童，拐卖多少妇女过来了，违法了，那地方政府被问责，这个没有，所以既没有利益驱动，又没有政治驱动，这样地方政府呢，他就在这方面就对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个大量的违法犯罪呢，网开一面，就这样造成很多人道灾难。那现在这些网友是倒逼这个中央政府去查地方政府。这个对民间社会的这个健康，对普通百姓的这个权益，特别是对边缘就是妇女儿童的权益的保护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民间社会自我保护一次这个运动式的一次运动，也是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带有民主性质的一种运动啊，觉醒运动。对，
有观点认为，中国官方对徐州锁链女事件可能做出的处理结果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又一道分水岭，就像当年南京的彭宇案。也就是说，判得好，社会就会风清气正；判不好的话，社会就会世风日下，拐卖成风。您的观点？
这一例案件呢，如果判得好，那对整个民间维权是一次很好的鼓励，说明所有的人发声是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的。但是他判的案例呢，还是会是一个过案，他很难引起一个普遍的问责，因为他这个问题造成是行政或政治原因造成的。他只有通过严厉的问责，比如说哪儿出现了这么严厉的问题，直接这个从村支书到镇长到县委的有关的负责人一溜子都进行一个问责或者免职，这才有效果。仅仅靠一个判例，在这个时间上面仅仅靠一个判例，那以后他们会更多的地方政府更多来掩盖这种事，不让这种事情发生。
中国刑法规定，对拐卖人口的买方最高刑期是3年或从轻减轻处罚。那法学家罗翔就建议，对这个买方的这个刑罚应该提高到无期徒刑。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强大正义的社会一定是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保护有加的社会。您的看法？
无论是中国古代2000年还是西方这个法，这个有关的这个法律，对这个拐卖妇女儿童都是非常严厉的这个判罚啊。要不像中国古代流放3000里 啊，或者就干脆就杀头，就是对待拐卖妇女儿童啊，掠夺别人的妻子儿女的人是非常痛恨的啊，这是一个常理。那中国政府呢，在这方面呢，是完全是违背传统的这个伦理，也违背了这个普世的法则。这个他为什么纵容这样一种犯罪呢？他这个如地方这个底层的这个政府公安都有关联，因为他们可以帮这些人上户口获得利益啊，所以他们有利益在这个里面，他们就不敢公然违法。你像无论是这些拐卖来的这个妇女办结婚证，还是拐卖来的这个孩子他要入户口要上学啊，这个很容易被查出来的，但是他们不查，他们就是成为一个共同的这个犯罪，他们是获得了利益，他们并不是说我照顾一方老百姓的利益啊，买了孩子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了，但是地方还增加户口了呢，是不是啊？他这个更多的是一种有利益驱动在这个后面啊，所以才会这么轻判，不是轻判的问题，根本就没大量的是没有被判啊，是民不举官不究，只是偶尔才会出现一两个啊，为数不多的判个几年，或者根本就象征性的就叫罚款啊，因为他不违反地方治安嘛，所以他就过去了。所以这个要敦促像罗翔这样的一些法学家们，应该敦促中国政府去从严判罚啊，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还有这个地方政府官员，全部把他作为一个犯罪团伙来进行认处，才会出现效果。否则的话，这个后面灾难性的后果还是不会断的。
感谢独立学者、时评人吴作来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北京冬奥会瑞典双金牌得主称，让人权劣迹斑斑的中国举办奥运会极不负责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北京冬奥会男子速度滑冰比赛中夺得两枚金牌的瑞典选手尼尔斯·范德普尔抨击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会交给中国这样公然侵犯人权的国家主办是极端不负责任。范德普尔是完成在北京的比赛星期天2月13日回到瑞典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现年25岁的范德普尔在北京冬奥会男子5000米和1万米速度滑冰比赛中分别夺得金牌，而且还在1万米速滑比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范德普尔在冬奥开幕前离开瑞典前往北京时，曾被瑞典媒体问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看法，他那个时候表示不方便发表评论。我不认为让我去批评一个我即将进入的体系是特别的明智之举，如果我想活得长一点而且有所建树的话，范德普尔当时表示。不过等他参加完北京冬奥会的比赛返回瑞典之后，他在接受瑞典体育报纸 Sportbladet 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北京的情况很糟糕，但同时又表示他不想说太多，因为瑞典还有运动员在中国参加比赛。尽管如此，他还是将北京冬奥会与1936年的柏林奥运做了比较。我真的认为很糟糕，但我认为不应该对此说太多的话，因为我们的代表团还在北京，范德普尔说。范德普尔指出，奥运会的意义很多，它是一次世界团结与各国相遇的极好的体育盛会，但他认为希特勒在入侵波兰前这样做过，俄国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也这样做过，他这里所指的是德国1939年入侵波兰前举行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和俄国2014年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前举行的索契冬奥会。我认为将奥运会主办权交给像中国当局这样正在公然侵犯人权的国家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范德普尔说。在被问及他在北京时是否曾与其他运动员谈论过他的观点时，范德普尔表示，大家都集中精力当个好运动员， 因此对全球政治讨论的很少。不过他对冬奥村以及他所遇到的中国人印象都很好。冬奥村非常棒，我所遇到的中国人也都非常友善，我在幕后有过非常好的经历，范德普尔说。比赛仍在紧张进行的北京冬奥会曾经因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侵权行为而在国际间备受争议。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立陶宛等国对北京冬奥会实施了外交抵制，另有一些国家因为疫情或其他原因也没有派遣高级官员出席冬奥会。全球主要的人权团体则一再呼吁各国政府全面抵制北京冬奥会。中国政府不仅否认所有有关侵犯人权的指控，而且抨击那些实施外交抵制的国家将体育政治化。
香港国安警察以违反国安法拘捕支持民主的歌手阮民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2月15号以违反国安法为名拘捕香港少数公开支持反送中民主抗争运动的艺人之一的歌手阮民安。当局对他的指控是涉嫌做出煽动意图行为及挪用筹款。港警国安处星期二宣布拘捕一名41岁的歌手和一名20岁的无业男子。港媒证实，被捕歌手是积极支持和参与2019年持续了半年多的反送中民主抗争运动的阮民安。报道表示，阮民安2021年11月曾在网上演唱会歌唱带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歌曲，被港警指在社交媒体发表煽动他人憎恨政府的言论。另外，2021年3月至11月，阮民安发起未被当局指控暴动罪的人士募款，筹得港币100万元，但警方声称他把部分款项转给了同时被捕的20岁嫌犯用作私人用途及存入马会户口。港警指控这名20岁男子涉嫌洗黑钱罪。同时，保安局局长根据国安法43条实施细则附表3发出冻结财产令，冻结一个本地银行户口及一个马会户口内共约14万港元。这个国安法被外界广泛认为颠覆了香港基本法规定的港人治港、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剥夺了受香港基本法保障的个人权利。阮民安曾是香港前男子组合 E-Kids 的成员，在2019年因修订逃犯条例允许将港人引渡到缺乏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受审而引发的反送中抗争运动期间，阮民安积极参与许多集会，严厉批评警察处理和镇压示威的做法。在2019年12月8号的国际人权日游行中，阮民安走在对头拉横额。此前，香港另外两位公开支持民主和反送中抗争的知名歌手何韵诗及黄耀明都被港警以不同罪名拘捕。自中共当局在2020年6月底推出港版国安法以来，香港已有至少150位民主派人士、社会活动人士和媒体人、学生等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逮捕。此外，一些几十年来在香港运作的亲民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因当局以国安法打压而被迫停止运作或解散，包括每年发起七一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香港教协、支联会等。国际人权组织和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多次批评香港强推国安法，指责中共当局背弃在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所做的保护香港人基本政治自由的承诺。
香港疫情恶化势头难以遏制，出阳人数突破5000，创新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近期爆发的第五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恶化，确诊病例居高不下。2月15日新增1619例，同时初步阳性达到约5400例，再创两年多疫情以来的新高。此外，特首表示没有大规模封城的计划。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星期二表示，新增的1619例确诊感染全部是本土病例，大部分涉及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另外，初步检测阳性的约5400例，其中多数的样本已经送抵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很快会公布确诊情况。这意味着周三的确诊病例数目可能会再创新高。张竹君表示，由于感染市民近期突增，官方化验所处理能力有限，已经加派人手和延长工时，希望可以应付需求。面对疫情持续难以控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在出席每周例行行政会议时表示，高复抗疫的目标仍然是动态清零，但强调没有计划大规模封城。林郑月娥被问到新冠疫情下的特首选举安排以及她本人是否会参选，林郑月娥表示，特首选举安排没有改变，仍是2月20日提名期开始，3月27日投票。林郑月娥表示，由于抗疫严峻，她不会排除任何可能性，同时她不会回应参选问题，称目前唯一的任务是领导政府呼吁市民支持共同抗疫。林郑月娥还公布，当局将把一些在新界刚落成的公共房屋暂时改作隔离用途，预计可以提供约3000个房间接收初步确诊者隔离。同时，当局也会与酒店业商讨，把酒店改用作社区隔离，目标是争取数千至10000个房间。此外，也在研究把大学宿舍改作社区隔离设施。另外，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周二在记者会上公布，目前有2482名确诊病人在公立医院和其他临时设施接受治疗，隔离病床使用率已经接近最高负荷的 90%， 目前仍有8名患者危殆，包括1名3岁女童。香港1月初起爆发第5波疫情，单日确诊病例最初只有数十例，很快便上升到数百例。进入2月，由于农历新年期间家人亲朋聚会，传染加速，从2月9日起每日突破1000例。为应对疫情持续恶化，香港教育局2月14日宣布，全港中小学、幼儿园以及补习学校暂停面授课堂以及校内活动，延长至3月6日。同时，学校会弹性运用不同教学模式，让学生持续在家学习。此前，学校已经延长暂停面授课堂到2月21日。此前，港府宣布从2月10日开始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首次把限聚令用于私人场所，禁止多于2个家庭的聚会。从2月24日起，市民进入商场、百货公司、菜市场、超市等场所，必须以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出示疫苗通行证，证明已经注射疫苗。港府的防疫一直效仿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但是社会上的抗疫疲劳情绪以及对清零政策的怨言有增无减。香港民意研究所2月11日公布一项大规模民调显示， 57% 的受访者认为与病毒共存的抗疫策略更适合香港，坚持动态清零的只有 32%。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放弃了封城之类的严厉抗疫策略，转而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抗疫策略。这些国家主要依靠疫苗接种，逐渐放宽强制限制，从而大幅度减少严厉抗疫措施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不过，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政府医疗专家梁卓伟近日建议政府考虑封城。梁卓伟说，如果按照目前的防控措施，无法安全抑制病毒的传播，预计3月中至3月底，每天的新增病例可能会达到 2.8 万例，到6月中旬，累计死亡人数会超过950人。梁卓伟表示，如果采取全市封城， 疫情传播的势头将可以大体得到遏制，六月中旬的死亡人数也可以减少至115人。但香港医院管理局前行政总裁梁伯贤则反对封城和清零的防控措施，认为这些做法对香港几乎不切实际，进一步围堵已经没用，应集中资源加强疫苗接种，重点防止重症。
在全球各地因应疫情发展陆续放宽防疫限制之际，香港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从2月10号开始实施更严厉的防疫措施，首次把限聚令适用范围延伸到私人场所，并且禁止多于两个家庭的聚会。香港坚持动态清零，疫情却毫无起色，使人怀疑港府的坚持是否基于政治考量。与此同时，香港权威医学专家预计香港新一波疫情三月会达到高峰，促请港府积极考虑封城。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春节假期结束后，香港的疫情急剧恶化，香港政府从2月10日开始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限聚令适用范围首次延伸至私人场所，两个家庭以上的聚会被禁止，罚款从目前5000港元提升至10000港元，宗教场所及发型屋会关闭两个星期。从2月24日起，市民进入商场、百货公司、菜市场、超市等场所必须以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出示疫苗通行证，证明已注射疫苗。港府的防疫政策一直以清零为目标，但近日香港的单日确诊数字已超越1000起个案，是春节之前的10倍。社会上的抗疫疲劳情绪以及对清零政策的怨言有增无减。民主党2月10日发表最新的调查结果，发现有 65% 的被访者认同政府要为与病毒共存策略做研究或准备。民主党批评港府没有为抗疫制定路线图，抗疫指标越来越严厉，却又缺乏指标，没完没了。以群体免疫为例，港府曾表示疫苗接种率只要达到70%就能达标，却又逐步把指标提高至90%。部分政策，譬如禁止食肆晚市堂食，并没有逻辑基础。按照港府的政策，与患者住在同一大楼的住户均要接受多次强制检测，随着确诊人数锐增，需要接受检测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人每天要排队几个小时。民主党表示，所谓的强制检测根本就是大型群聚。计划2月底实施的疫苗通行证也引起争议，民主党想象到时各场所需要聘请大批保安守着门口查看市民的手机，认为港府只是一味把防疫措施加辣，却无视疫情在变，病毒也在变。调查报告引述科学数据表示，接种疫苗最大的功效是减低重症或死亡个案，疫苗通行证对切断传播链起不到作用，唯一功效是提高疫苗接种率，变相惩罚不接种疫苗的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也对港府坚持清零有保留，他向美国之音讲述亲身经历。
我都试过呢，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李兆波表示，他早前曾到一个社区中心讲学，在现场进行核酸检测，要一个星期才收到结果。现在香港每当有人确诊，与他住在同一大楼的住户要接受6次检测，在10几度的低温下排队几个小时。现在香港人最害怕的不是中招，而是排队或者强制送到检疫中心，不知道何时才能放出来。 为了实现清零，早日与中国大陆恢复通关，香港持续实施被形容为全球最严格的隔离检疫规定。若从高风险国家抵达香港，必须先在防疫酒店隔离检疫21天。港府更限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从李兆波看来，清零政策让香港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他把香港与实施与病毒共存的新加坡比较。疫情爆发至今，新加坡与香港分别累积41万多起和1万7000多起个案，可是两地的经济表现却成反比。去年新加坡的 GDP 增长为 7.2%，香港则为 6.4%。 失业率方面，新加坡是 2.6%， 低于香港的 4%。 李兆波认为新加坡在经济支援方面较具针对性，反观港府的防疫政策却只着眼于通关，而忽略了恢复经济的重要性。
2020年7月已经讲话通关啦，咁一路咁，但你明知你通唔到嘅话咧，譬如就算通到都唔系大规模。
李兆波表示，港府早在2020年7月已表示要以重新与大陆通关为目标，却一直拖延。其实现在就算真的能通关，人数也会很有限，这样的通关根本毫无意义。香港目前的清零其实是在破坏经济。倒不如坚持自己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当然，一旦香港重新对外开放，疫情自然会飙升，但起码经济会受惠。现在的情况是，确诊数字不断上升，却无论对大陆还是对外都闭关。港府坚持动态清零，也动摇了外资对香港的信心。国际酒店连锁集团文华东方据报正推动行政团队暂时到香港以外地区工作。英国金融时报2月10日引述集团行政总裁莱利表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使香港变得孤立，成为非常差劲的工作地区，不适宜开展工作。在香港居住25年的莱里说，作为营运基地，香港的经营环境变得很差。他认为当香港重获自由流动空间，才有机会复苏。中文大学学者李兆波认为，外资流失是香港切断对外联系所导致。
酒店呢是对人的，所以就不可以用资讯科技那些。
李兆波表示，酒店业尤其高级酒店业是讲求人与人接触的行业，不能完全以资讯科技取代。至于金融行业，虽然一般交易能透过互联网进行，但是重大收购合并仍然要亲自见客。一旦人才流失到新加坡和东京等邻近地区，人家在当地站稳脚后，要他们回头并不容易。中国大陆的一套清零，香港是尊重的，但是别忘了大陆有庞大人口，拥有本身的市场，但是香港靠的是对外联系。他认为港府的抗疫政策毫无章法可言。
他不是以市民的福祉行先就肯定的了，将一些东西。
李兆波认为港府不是以市民的福祉为最重要考虑，这是肯定的。他们把疫情夸大，在很久之前港府的团队一般是高瞻远瞩的，现在却是溃不成军，很多事情都是乱来的，这与管制团队的水平有关。针对外界提出质疑，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早前发表评论，强调动态清零不是追求零感染，而是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总方针，要求做到对病例及早发现，快速处理，精准管控和有效救治，使疫情不构成连续性社区传播。评论认为动态清零是符合香港社会实际情况的科学选择。香港老龄人口占比较高，70岁或以上的长者 疫苗接种率较低，同时病毒由境外输入香港风险较高，如果放弃动态清零，病毒必将快速大规模扩散。评论并强调，就算收紧防疫政策对不少行业正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长远而言，动态清零能够以最快速度扑灭疫情，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香港经济社会的影响。出于隐私考量，化名丁女士的西安观察人士一直密切关注香港疫情，她对美国之音表示，完全能理解香港部分舆论对动态清零的质疑。她以西安为例，认为社会为动态清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病毒的这种危害就过于的夸大，我们在西安封城期间就无数人就是说穿上那个防护服，看起来就像那个外星人一样，把所有的人都赶到家里，整个大街上空旷的像一座死城一样的，对我们生活的福祉有多少增加呢？你这种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在大陆的话，人们就谈及病毒就谈色变，然后美国天天都在死人啊，美国现在水深火热呀，事实上人家也是很多正常的社会生活都还在进行着。
他说，香港在抗疫问题上必须有自己的主张。
我当然认为应该一国两制啊，因为香港在体制和很多方面本来是跟大陆是有很大不同的，那他其实还是应该听取民众的意见。香港这样的一个自由开放的城市，应该更多的去参照欧美这些国家的经验。完全像大陆的话，那你香港的优势在哪里？是吧？你香港何以成为香港？因为你现在的话，如果真的一直是坚持这样的一个清零政策的话，你最终怎么办？香港它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你最终要不要跟外界接触？你难道要自我封闭成一个孤岛吗？因为全世界都与病毒共存了，就我们要还要坚持清零，还要干嘛？就很可笑的。其实
连日来，香港的确诊个案不断创新高。香港大学医学院进行流行病学推算，认为即使港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也无法使疫情受控，预料到三月中会达到感染高峰，每天有11000人确诊，400多人需要入院治疗，超出香港医疗的负荷，到六月时累计死亡人数达最多1000人。港大团队估算，一旦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六月中累计死亡人数会升至3000人，60万人要隔离。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表示，若参考2020年上海封城的做法，病毒繁殖率就可以大幅急降80%，虽然仍然未达到安全水平，但死亡人数会减少至100多人。他认为封城是控制疫情的最有效措施，建议香港当局积极考虑。
当然都不好的了，死100人不是好事，但怎么都好过死1000人，更加好过死3000至5000。
梁卓伟说，死100人当然不是好事，但总比死1000人要好，更远远比3000到5000人死亡要好。曾经历西安封城的观察人士丁女士则警告说，如果港府选择采取这种措施，香港人的生活品质将受到严重影响。
比如说西安广西那边百色吧，本市的居民没有非常特殊的理由不得离开，其他地方也不能进入。另外如果再继续严格的话，就你只能在你这个区域待着，大家都要在家里这个工作。再严酷一点，就是你在你的这个居住区小区或者你这个单元你都不能出门，就你没有出入的一个权利了。我觉得他把基本的社会流动全部停止了。当然我想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它的政府的这个行政官僚的效率系统是高的，我想如果他们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话，在基本的物资保障啊，你比如说这个医疗系统啊，交通啊，或者基本的包括这个公民社会这个志愿者服务啊这块，它应该这方面它会好一些，很大力。我想它不至于出现像西安那样的极端事件，人们没法就医啊，孕妇流产啊等等，但是我想人们的生活是会受很大影响的。
他促请港府不要基于政治考量决定香港的防疫方向。
是我当然认为港大医学院它有它的专业性，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做出任何一个决策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受太多政治的影响。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下，坚持一种所谓政治正确的政策的时候，那是没有办法。但是香港它还有一些自由，那我就觉得应该用专业的人士，真的少受那种政治力量的势力的影响，做出真正专业的判断。我认为坚持这个清零这个政策是不能持久的观念，最终你迟早你要面对跟病毒共存的那一天。
港府的抗疫政策不仅饱受港人批评，就连亲北京阵营也有争议。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2月10日在香港《明报》发文，他引述中国大陆网络红人的言论，批评治港的精英群体对中国大陆模式骨子里不认同，更对中央政治模式与政治秩序有抗拒，没有足够政治意愿及动力落实动态清零。管制团队始终认为英美模式更为优越及文明，而中国大陆的一套存在技术及伦理缺陷。张志刚引述网络红人表示，治港团队只是表面上努力维护通关目标，实质是机会主义者，内心不相信却不敢公开放弃和中国大陆通关，以致政策无法在香港推行。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奥密克戎攻克苏州，落户工业园区的外商台商或受冲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有中国华东高科技工业之都美誉的江苏省苏州市，由于接连出现奥密克戎变异株确诊病例，而推出严格的防疫封控措施以及大规模的核酸普筛，有可能影响在当地设厂的外商和台商公司的正常营运。苏州距离上海80公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串起的高新技术研发和生产基地。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二的统计，星期一零时至24时，苏州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例。另据苏州市疾控中心星期一的通报，目前针对病毒的初步分析结果是奥密克戎变异株，而相关全基因测序对比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对重点风险场所和重点人群的排查工作也在持续进行当中。尽管苏州的确诊病例数量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是市政当局却不敢掉以轻心。苏州市政府星期一已经宣布了一系列防疫封控措施，包括暂停部分长途客运汽车服务，封控部分社区及其建筑物，并呼吁苏州居民非必要不要出门，更不要出城。星期二，苏州市政府又关闭了15个高速公路的入口，而从其他入口进出的司机和乘客必须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以及出示健康码。聚集着包括韩国三星和美国礼来药厂在内的10万家中外公司和生产厂家的苏州工业园区，星期一开始进行首轮全员核酸普筛。我们预期我们在苏州的制造和后期作业会受到短期的冲击。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士公司星期一晚间在发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声明还说，该公司苏州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回家办公。台湾联华电子公司星期一发布公告称，其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8寸晶圆制造商子公司和建芯片公司因为有一名员工疑似感染而暂时停产，但这不会对公司的财务造成实质的影响。另一家台湾半导体公司晶圆公司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子公司晶农科技也因为疫情而暂时停止生产活动。晶圆公司星期一傍晚表示，其子公司晶农科技进行全员检测，生产活动因人员受干扰逐步暂停，但是这对晶圆公司第一季合并营收尚无重大影响，对公司财务业务也无重大影响，第一季业绩展望不变。专门从事单片机集成电路设计和销售的中影电子公司星期一晚间发布公告称，由于供应商和建芯片和晶龙科技暂时停产，该公司的产品生产可能会受到影响。 至于受到影响的程度，主要看核建等公司何时复工才能确定。如果核建因为疫情原因迟迟无法复工，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公告说，中影电子是一家在 A 股上市的公司。苏州疫情最早在星期天和星期一被发现，最初有七例确诊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确诊病例主要集中在苏州工业园区。目前苏州有六个地方被列为中风险地区，中小学全部暂缓开学。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包括苏州市报告的八例新增确诊病例，中国大陆全境星期一0时至24时一共新增本土病例40例。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大陆一共报告确诊病例107094例，死亡病例4636例。
日本呼吁民主国家强硬对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企图，否则后果严重。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日本外相林方正呼吁民主国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任何行动都要采取坚定立场，否则将让中国等类似企图的国家看到有可乘之机，从而铤而走险。据《华尔街星期二》报道，林方正2月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乌克兰边境如果出事，其后果可能影响到亚洲某些人的图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非常坚定。日本长期以来警告中国不要利用其军力改变地区现状，尤其是指东中国海由日本控制，而中国也宣称拥有主权的尖阁诸岛纠纷和台海问题。日本外相林方正强调，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是通过武力改变现状，并将此与中国潜在的攻占台湾相比较。林方正强调，他不是禁止中国，任何其他国家都可能对从乌克兰危机的处理中得到启示。
澳大利亚总理再次呼吁北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威胁。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在美欧持续进行外交斡旋，为使乌克兰免遭俄罗斯入侵而做最后努力之际，澳大利亚总理斯考特·莫里森星期二再次呼吁北京谴责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军事威胁。我们期待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政府谴责正在针对乌克兰进行的暴力威胁，莫里森在澳大利亚国会致辞时表示。莫里森特别指出，在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陈兵十万之后，北京和莫斯科居然宣布要推进他们之间更密切的关系。我注意到中国政府和俄国政府正在这个问题上抱团联合，而且中国政府从未谴责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莫里森说。这是莫里森连续三天向北京喊话，呼吁北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威胁。星期天，莫里森指责北京在俄国陈兵乌克兰边界时保持冷酷的沉默，声称中国当局默许莫斯科的侵略行动。星期一，莫里森在接受一家澳大利亚电台访问时指出，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对他一贯表示追求的稳定与和平形成绝佳的讽刺。当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大国口口声声说要和平要和谐，但却不愿对一个想要侵犯邻国领土主权的专制国家行动表达意见，这就非常令人关切心寒，莫里森说。莫里森的说法遭到北京的反击。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指责莫里森发表好战言论，鼓吹对抗。我们敦促澳方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停止发表加剧局势紧张的好战言论。这种靠鼓吹对抗谋取政治私利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也是危险的，汪文斌说。不过莫里森并未理会汪文斌对他的攻击，他星期二在澳大利亚国会致辞时呼吁所有的联邦国会议员与联邦政府一道 敦促中国政府谴责那些行为，并让联合国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是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抵制这一点。中国仍然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两国关系近年来由于澳大利亚严厉打击中国对澳大利亚社会施加影响力，禁止华为参与澳大利亚 5G 网络建设，以及要求对新冠疫情进行独立的溯源调查而迅速恶化。莫里森在乌克兰问题上对北京的指责，以及北京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再次表明两国关系短时间内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善。
正当俄罗斯可能会在美国所说的任何时候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之际，五角大楼称美国对北京暗中支持莫斯科深感忧虑。此前白宫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北京被视为支持俄罗斯的入侵行动，那么中国也将付出代价。2月14号，西洋情人节之际，50位跨国同性伴侣的当事人冒雨前往台湾行政院陈情，他们绑上400多条黄丝带，象征即便在亚洲第一个合法承认同性婚姻的台湾，仍有近500对跨国同性伴侣无法完成结婚登记，而且受限于疫情和法律，他们的外籍伴侣还被挡在境外，无法来台团圆。美国之音谭佳琪台北报道。
随风飘扬的黄丝带上写着近500对跨国同性伴侣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交往日数。这些跨国同性伴侣每一对都是自台湾2019年中旬创亚洲首例合法承认同性婚姻以来，希望在台湾结婚，却受限于修法进度延宕而无法完成结婚登记。而且台湾自去年5月为防止新冠输入病例以来就禁止外国人入境，这些外籍的同性伴侣因为无法及时获得合法的配偶身份，至今仍被挡在境外，无法来台与另一半团聚。对此，多个台湾同性恋者权益团体，包括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彩虹平权大平台、台湾人权促进会和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等，也于周一同赴台湾行政院陈情。维权人士呼吁台湾行政院尽速将相关的修正法案送交立法院审核，以完成立法，让民政机关可以由法院依法受理跨国同性婚姻的登记。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秘书长简志杰在台湾行政院外的陈情集会上表示，
这多年来我们收到了几百个同志伴侣来跟我们求助，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回台，因为疫情的关系家人生病了没有办法入台探视，因为他们的伴侣不被台湾当作合法的家人。
简志杰批评台湾政府拿了亚洲同性婚姻第一光环之后，却未及时完成修法，或顾及跨国同性伴侣仍无法获得配偶合法身份的现况，而将他们的外籍伴侣挡在境外，至今无法结婚，也无法来台探亲或团聚。他说，
我们合理的怀疑蔡政府，你是不是收了所有的亚洲第一的光环之后，你就放任今天在场的所有跨国同志伴侣，放任我们在这里淋雨，放任我们在这里等待，放任我们在这里等待了1000天没有结果。
台湾于2019年5月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并成为亚洲首例。目前同为台湾籍的同性伴侣或台湾国民与承认同性婚姻国家的外籍伴侣都可在台合法登记结婚。根据人权团体的统计， 全球目前仅有29个国家承认同性婚姻，也就是说，那些来自同性婚姻尚未合法的外籍同性恋者仍无法在台湾与他们台湾籍的伴侣登记结婚。根据台媒中央社引述内政部的统计，截至去年八月，已有近6500对同志伴侣完成结婚登记，其中292对为跨国同婚。台湾内政部去年九月发布新闻稿解释，跨国同婚登记依照台湾司法院的见解，必须符合《涉外民事适用法》第46条所规定之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若外籍同性恋者的本国法未承认同性婚姻，则应不具备其本国法的成立要件，与台湾国民所缔结的婚姻即不被承认。也因此，台湾的户政机关现在仍无法受理此类跨国婚姻登记。不过，为符合婚姻平权，台湾司法院已于去年一月将该法的修正草案送交行政院审核，期盼能解决台湾人无法与来自同婚未合法国家的外籍伴侣结婚的问题。但修正法案目前还躺在行政院，有待完成审核并移交立法院完成三读通过。对此，台湾籍的跨国同性伴侣当事人 Joyce 在周一的陈情集会上以下跪的方式向台湾行政院长苏正昌陈情，希望台湾政府能尽速让他和他的外籍伴侣在台结婚。不愿意透露中文本名的 Joyce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跟他的菲律宾籍伴侣 Queenie 交往了八年，希望在台结婚并共同生活。他们等了一年，还是等不到《涉外民事适用法》的修法曙光。Joyce 说，
因为你来到台湾，我们两个相聚，他前前后后用了三种签证，像是外籍移工的签证、旅游签证，那目前用的是学生签证。学生签证去年应该就要到期了，因为遇到 COVID-19， 所以呢，签证每个月可以自动延长。那这个政策并不是长久的，一旦终止，那因为你是随时需要出境的，这是让我们这一年下来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
因为 Queenie 是一位厨师， Joyce 说他们希望在台湾互许终身后能一同经营属于他们的餐馆或者咖啡馆，这是他们的梦想。另一位台籍的跨国同性伴侣当事人 Andrew 则抱怨台湾政府的态度不够积极，因为台湾已经合法承认同性婚姻快三年，但对于卡关的跨国同婚，政府处置步调缓慢，让他在屡次的期待中只感受到更大的失望跟伤害。现在他说他已经不对台湾政府抱太大的期望了。不愿意透露本名的 Andrew 告诉美国之音，
走到今天已经到了两年半快三年的时间了，政府对于这方面还是迟迟的无法作为。每一次去跟不同的立法委员拜会的时候，他们也支持这个议题，但是却跟我们说你要去跟执政党团说才有用。在这样子四处碰壁的情况之下，真的很不好过，一次一次的期待又一次一次的失望。
Andrew 的同性伴侣是日本人，他们交往了1450天，在疫情爆发之前，他们每三个月轮流往返台湾或日本见面，但台湾自去年中旬为了防疫开始封锁边境，即使允许本国人和其外籍配偶入境，但因为 Andrew 的日本籍伴侣无法取得合法的配偶身份，至今一直无法入境。根据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的统计，目前至少有467对跨国同性伴侣在台湾等待合法结婚，其中214对伴侣受疫情阻隔仍身处异国无法相见。针对同志团体的陈情，根据台媒中央广播电台引述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的回应，称苏正昌非常重视同婚议题，不过有关司法院拟放宽跨国同婚相关限制的修正草案，行政院仍需研议相关配套措施及影响评估，也要持续与各界及立院党团沟通，在各项法制配套上取得共识。 对于同婚合法化的进展，台湾目前仍有部分保守团体持反对的意见。例如，反同团体下一代幸福联盟就主张同性婚姻与多人婚姻摧毁婚姻只有一步之遥。同性恋者争取婚姻权是希望透过社会对同性婚姻的认同，从而彻底摧毁传统婚姻的概念。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